会出现霸凌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在这个团体之中得到地位，甚至得到别人的崇拜，得到别人的喜欢，得到别人的信任。那地位、崇拜、喜欢、信任，这个都是青少年求之不得的东西。
就像那个老电影《辣妹过招》一样吗？
对，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就是你仔细去想一想，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义愤填膺嘛，觉得你怎么可以霸凌，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多数的人其实要么就是不敢表态，要么就是其实是会默默的去靠近他的。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今天读什么单元。在每一集节目里，我们精选一本书，邀请来宾深度分享，也聊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启发与思索。大家好，我是子瑜。想象你有一个孩子哦，你希望他具备什么特质呢？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成为善良的人，这个答案超越了智慧。然而，我们要如何培养善良，多数人都不太清楚实践的方法哦。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智慧的教养书，借由别教出混蛋，让我们认识善良的面貌。跟我们一起聊这本书的呢，是作家吴小乐。小乐你好。
名成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小乐。
小乐好久不见哦。首先请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和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就是大概2022年底11月的时候，我跑去纽约大概玩了2个多月。那虽然是玩，但是其实因为本身还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所以那时候大概逛了十几间书店。然后有一天就是在书架上就是看到了这本书，因为它的英文名字是 How to Raise Kids Who Aren't Assholes。 就是这跟我以前对于教养书的逻辑就是完全是天差地别，因为它不是要告诉你，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读的教养书都是什么什么叉叉妈妈如何教自律，叉叉妈妈如何 教小孩子理财，叉叉妈妈如何教小孩子，都是那种很
上建中，
没错没错，都是或者是虎妈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虎妈的战歌，都是比较偏向这种系列的。我自己多少会觉得就是教养它背后还是有一个那种功成名就的目的性。没有想到，我就想说果然是在纽约吗？他们既然想到的是不要教出 混蛋这样子。所以本来是因为好奇，我自己会觉得我小时候接受到的性教育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又会觉得如果有人问我说要怎么教性教育，因为我很常跟高中老师们聊天嘛，他们会跟我说小乐，那你觉得要用什么文本教性教育？我发现天哪，我是一片空白。就是比如说他们问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可以吗，然后我也会觉得我没有一个标准，跟我不晓得，就是我不晓得什么是可以的跟什么是不可以的，以及到了几岁要，就是他的顺序跟他的年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发现我一无所知。然后当下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就是我自己知道要讲，但对于要怎么讲是零。然后后来我翻翻，因为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天哪，就是我可以理解。它里面有讲到说，我们一天到晚跟小孩子讲说身体的界限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常用善意的方式去不尊重小孩子的身体的界限。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常在告别的时候会跟小朋友说，好啦，现在跟你的阿姨抱一下吧。我就开始想到我小时候的很多画面，因为我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跟人肢体接触的人，但是我小时候因为这个个性吃了非常多苦，因为大人会觉得我很不给面子，会说人家叔叔这么的喜欢你，对你那么好，带礼物来看你，你抱他一下呀。所以我小时候，而且另外一个我很受不了是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婴儿肥嘛，所以大人超爱就是摸一下我的脸，那我小时候只要把他的手给回掉，大人也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很没礼貌，所以就是到最后我就只能够忍受大人这样子揪我的脸这样。我那时候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会一方面想说啊，标准要这么严格吗？就是讲说跟姑姑抱一下这样子都不行吗？但我后来会觉得好像没有错，就是我们不可以一边跟小孩子说你不喜欢人家碰你的时候你可以说不，但一方面我们其实又会觉得有些人是可以的。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这本书不应该只有我看得见，
应该让台湾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个观念，
就是到底身体的界限以及我们在教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双重标准。就这个例子我就觉得够了。
准备这次访问，在撰写访纲的时候，其实埋伏在小乐的脸书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对话，包括你跟网友之间在讨论书名这件事情。这光是书名就很困扰了，对不对？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直有在想 Assos 它到底是要怎么翻译呢，我觉得很难，因为我那时候英文我马上就懂，可是就是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我们翻译过来的语境要是什么。因为其实还有包括一件事情，就是亚洲跟那个美国之间对于形容小孩子的尺度可能是有一些文化上差异的。所以那时候就我们三个人，因为今天刚好我的团队就是都坐在这边，就是游击的总编还有这本书的责编，就是佩瑜跟朝明，我们那时候想了非常久，因为所以会觉得这本书引进来其实最痛苦的，原本以为是内容该怎么样在地化，就发现没有，其实是书名。第一时间我们用的是屁孩，可是后来就遭到了很多好朋友，因为我们有问一些就是朋友嘛，可能有小孩可能是老师，他们就觉得不对，因为屁孩这个字是好的，他们觉得还是包大于扁，因为屁孩可能是有一些很可爱的个性在，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说应该要叫死屁孩，因为死屁孩就表示那可能已经超越某一条线，可是又会觉得书名还是不要有死比较好，所以只差没有去算命就如果说有书的算命书名的算命师，就是你跟他讲这本书的生辰八字，他马上批几个字给你，
哦，这个会中
对我会觉得说应该会不会发展出这种书名的算命师的服务。那时候真的是想得非常的烦，但是那时候就丢上去问网友，原本有跟编辑讲，大概就有200多个意见，我们就整理一下那200个、哦、
超级多，
就一觉醒来就2000多个所以超明花了9个多小时整理，对，非常对不起他。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哦很感动，因为大家都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底下就有很多人说不应该用屁孩这个字，因为屁孩其实台湾的小孩子都很压抑，所以屁孩已经是一个比较宽容的用语，就是我们允许小孩子有些时候有一些很可爱的失序，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对于小孩子的爱。然后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就算是用负面的说明，他们也还是会购买，因为他们也有点受够了那种明亮的未来的那系列的书名。所以这本书那时候至少在面试之前得到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哦、
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本书的副标啊，就是终结霸凌自私厌女者，可是他在英文上面的书名是没有厌女的，那你是会觉得说厌女这个东西是在台湾要特别去凸显的一个问题吗？
主要是因为这个书里面它有非常多章节，可是你从包括他讲自尊，你从他讲霸凌，你从他讲性别，都会发现到有一个元素，就是这个作者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提起，就是女性会不自觉的，就是一旦到了，它里面有讲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就是大概6岁，她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就是她这个方式是散落在书的各个章节里面，就是她可能包括她在讲霸凌，包括她在讲自尊，包括她在讲性别的时候，她都有提到说美国目前有这个状态，男女原本在6岁之前都觉得自己是差不多的，可到了6岁之后，女生会觉得自己可能比较笨，所以要更努力，然后男生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纵英才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把这些他散落在书里面就是反复提起的这个部分就把它给抓出来。二来是我相信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因为全世界目前在讲到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往上升的趋势嘛，各个国家都觉得这很重要。那因为这个权力正在改变，所以你也会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反扑，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美国也有台湾也有，就是我们会遭遇到比以前还要严重很多的反扑。
我在阅读本书的时候真的会去回顾自己以前是不是不小心做了哪些混蛋的事情啊？那但同时也要感叹，就是说将一个孩子平安而且善良的抚养成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哦。那我想请教小特在父母这端的观察，因为现在其实是观念相对开放而且资源相对丰富，那父母他在育儿这块的话，你会觉得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挑战吗？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他们是用比较开明的方式跟开放的方式去养育小孩，所以他们很常跟我说，就是他们得跟其他观念的人要去解释。像现在很多绘本，他会讲到生理构造的时候，他会讲得很具体。我们以前是用什么尿尿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小小鸟鸟这种，就是我们会用很多方式去讲它嘛。 但是就是他们有很多绘本，他们现在会很直接的，就是你包括他们也会建议说你就直接跟小孩子讲，哦，这个是男生的生理构造，这个是阴茎，他们自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当小朋友他如果今天跟别人讲说什么，哦，我刚刚跟爸爸妈妈就是读了一个绘本，然后我学到了我有阴茎怎么有的没有的，就是可能旁边的朋友会觉得，啊，小朋友怎么可以讲出阴茎这个字。我必须老实说，因为刚刚你有讲到你自己读的时候你有回想就是我做了什么混蛋的事情，其实我必须说我觉得每一个人读这本书一定都会想到很多混蛋的事情。我记得大概六七年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希望所有的学生回去观察自己的就是生理构造，你是男生的话就好好的观察你的阴茎的外观，你是女生的话就好好观察你阴蒂的外观。为什么会成为新闻，就是有人投诉他嘛，觉得不晓得这个人在干嘛这样。我当下第一时间也是这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要叫小孩子回去要看自己的就是生殖器官。可是是到了后来，就是可能我朋友他们在看绘本，然后跟我说，哦，现在的绘本都是这样子，然后以及看到这本书我才确定，哦，原来是这个小孩子他如果对于自己的生理构造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他如果将来遇到了这个伤害或者是有人骚扰他，他可以很明确的讲出来，以及当我们用这种很客观的方式去描述，这个小孩子会觉得身体部位不是丢脸的。
如刚才所说啊，就是青少年中很少人是从父母的身上获取性的知识哦，包括我自己的家庭之间真的是非常少在讨论，就连看电影的时候有那种情欲画面都还要那看一下旁边，就彼此之间都会感到尴尬。我想再请小乐再讲更仔细一点，父母与小孩子谈性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我马上想到我朋友跟我讲的。我朋友说他到了长大才看完铁达尼的完整版，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就是铁达尼他很有名嘛，所以那时候他就是跟他爸妈一起在家里可能是租录影带，我讲了一个好有年代的东西哦。当时就是因为里面有一段是那个罗斯好像是躺在沙发上然后要画画画，然后他爸妈就用很严厉的口吻说转过头去，就是以一种这种空袭警报的方式。可是因为毕竟里面有很多比较情欲的呈现，所以他们就转过头去很多次，他跟他弟就觉得到底是，所以他就说他们那时候看完全不晓得这部片的好看跟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就是一直要转头跟转头。到了长大后他看完了完整版才知道，哦，因为就是你的情绪不用一直被打断。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从小到大所有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真的很难遇到一个大人来跟你讲性是什么。但是我很高兴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生物老师非常坚持要讲，当下我们全班都会觉得是不是讲得太细，可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他的态度是对的。他那时候讲了非常多，包括我们的月经是因为什么，子宫内膜然后越来越增厚，后来因为没有受精所以就脱落，对，先是讲了好好讲了月经的由来，然后接着是好好讲了在这个期间内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激素跟荷尔蒙的分泌的那个走向，然后我们为什么可能会有情绪，我们为什么可能会感到燥热，那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荷尔蒙正在作乱。你就会了解到说，哦，有些时候人家会说你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易怒，你是月经来吗？其实它有一部分是真的。老师那时候讲的非常的细，包括他讲到说就是算安全期这件事情，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学会怎么算，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讲就是什么月经走后第一天有的没有的。然后因为我们是读单一性别，我们是读女校，考试升学压力很大，会觉得哦，不要再教这个了，我会算这个可是这个不会考，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多可怜，就是有人要救你，你还在想着这个不会考。可是后来长大后才完全的理解这个老师当下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正确而且非常勇敢的。还有拿什么香蕉，然后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要学会套保险套，所以就每个人发一个下来的。事后回想这个老师一个不小心他可能也会被打电话说怎么可以在课堂上教这种东西，但是他说他非常的坚持，而且你不可以看别人做，就是你就可以不做，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亲手把那个保险套套上去，香蕉里一下推到底，
因为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比考试还要再更重要。
没错，可是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你看那时候我们就是多么糟糕，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不要再拖时间了，我们要读那个就是进度这样子。 我自己后来去猜测，他可能已经知道这个部分我们不会在家里听到，所以如果说他在高中这端他又不教我们，就是你就想象是一个闸门，然后我们每一个闸门都没有拦，都没有人帮我们 停下来讲解一下，我们就会以一个无知的状态咻就冲出去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听到很多朋友有讲说他们在高中是老师也是跳过的，所以他们是到了大学才非常痛苦的，就是自己去上一些论坛，可是那些论坛有些时候其实充满了错误的资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一定很重要，嗯，可以的话应该是在家里也得到资讯，在学校也得到资讯。
很多父母都会去担心自己的小孩怀孕或者是害别人怀孕，但是他们也会预设这些性的知识会由其他人告诉他们，
有些时候甚至还会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反而活在一个比以前还要保守的年代，因为以前至少会有春宫图这种东西啊，因为春宫图的由来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权贵阶级的人要去跟别人要去跟他的下一代的讲嘛，就至少以前还会有这个教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会觉得反正你自己会懂。而且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有讲到说你在所谓的色情影片，就是我们讲的 A 片里面看到的，它可能是在那个影片里是成立的，但是它不能够反映真实的互动。我觉得这点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真的，
因为其实多数的 A 片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个女生无所不用其极的再去让一个男生开心，所以那时候我们上大学之后就会大家会讲说什么我男朋友说为什么我不像那些女优一样，很想说孩子们，女优做这些事情她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
嗯，对，
那个世界里有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运转，
那些片子拍起来其实是给特定的性别看的，
没错。可是那时候我们在二十岁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懂，
我们正知道性这个知识越早认识到越好的话，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关于歧视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过去在小乐，那些少女没有抵达这个单集里面其实有提及过，青少年比我们更熟悉社群网络，但是也更容易受到网络的影响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网络上许多言论许多影片它其实都带有歧视的讯息啊，那其实无形中可能会让同学们觉得说哦，某些词汇可能没什么大不了。那我这边想请小乐对于认知到这个是歧视还有消灭歧视这两件事情的看法。
这个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认知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耶他有很认真的跟大家讲我们要如何去区分自信跟自恋。自信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自我价值你是没有怀疑的，所以你不需要透过很激烈的方式去比如说伤害别人嘲笑别人来确定自己的权力地位。可是自恋的话，自恋是一个不安的状态，你想要一直透过攻击别人才去确定说 OK 我现在应该是上位者。我觉得会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让小孩子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其实不是依附在这些外在这些不可以改变的事情方面，比较多是呈现在他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如果认知到这件事情会发现到你对自己的安全感是很够的话，你不需要透过去对待别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别人看成比你还要低一等的人类，你才有办法让自己度过今天。原本我对于歧视的理解比较表层，就是哦，我们不可以歧视别人，可是是看这本我才有稍微的去认真的想一下。有一次老师问我说小乐到底咖啡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就发现到班上的男同学会用这个去嘲笑女生，就是女生讲话的时候就会说好了啦咖啡这样子，他就说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你要先听懂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班上他就发现到男生就笑成一片嘛，就表示这是一个他们之间共用的语言，但是不是他懂的语言。我后来就发现到就是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社会，我一直以为这种咖啡是一种可能霸色，至少我那时候有个认知是二十岁的人会用的东西，但是当他用在十三四岁的男生这样子去对一个女生来讲，我就发现哎，我们都会以为说我们是有办法把小孩子给 block 在某些地方之外，其实没有，他们是网络原生代，他们其实跟我们看的是同一个世界。我们每一次感到可怕的言论，他们其实也是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跟我们一起收看， 那我们可能是三四十岁看到这样的言论，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言论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们可能是十二三岁，那个效果就完全不同，
那影响力就会进入他们的身体里面，让他们实现在生活当中。
对啊，或者是他会觉得说，诶，为什么这个人，这个网红公众知名公众人物他这样讲没事，那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大家许可的嘛，因为他还是日子还是过得顺风顺水的，还是有赚钱，还是可以当一个民意代表，那我也可以。
其实从小乐的作品里面可以了解说，你一直去关注说孩童或者是说学生的这个族群，你会不会从学生上面发现什么，哎呦，这好像是一个现代才会出现的危机呢？
我会觉得并没有什么是现代的特别现代的危机，而是以前就有，只是因为现在的媒介不一样，所以那个可能扩散的速度不太一样。我们都会说现在是网络时代嘛，我就会发现到说网络这件事情会让以前的一些具有的问题变得比较难处理。我们以前都会知道说再怎么样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有些话只能够心里想，说出来就很可怕，但是他们会觉得网络它就有点介于这中间，当你在一个匿名的情况下，他又可以，他又是一个心里想，但又觉得可以说出来，但是不用受到代价。所以那时候就有发现到可能是网络霸凌的问题。
我回首了一下我过去学生时期的经历，我会觉得不论是霸凌的、被霸凌的，或者是说单纯是一个旁观者，其实霸凌真的很难从学校的生活里面完全的消失哦。可以请小乐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或者是你的看法吗？
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有被霸凌过，因为当时我太爱玩电动，所以就从那个所谓的资优班，因为有某一次考得太差了就被调到非资优班，所以那时候就遭遇到了霸凌，就是那个桌子会被刻字，什么类似那种什么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之类的，因为那时候我可能跟班上的第二名的那个分数就会有落差，然后老师也会特别讲这件事情，就是啊你要认真赶快离开这里。最严重的情形是去上课的时候桌子会被拖到走廊上，然后里面的考卷会被倒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去学校就是要把椅子拖回去，桌椅拖回去原本的座位。可是后来以一个很意外的方式解决了，因为后来有一次就坐在一个班上有在混的男生旁边，然后因为他白天都在睡觉，因为我可能晚上要去外面就是支援兄弟吧，有一次就是又有人要欺负我，突然间他就从他本来趴睡，他就突然间就睁开眼睛，然后瞪着那些同学说你们太吵了，同学们就不敢再拉我椅子。我都觉得哦天哪，坐在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小混混旁边，可是我竟然得到了安全。但是那一次认真来说他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可能是第一个是他很快的就因为就是换位置的关系被解决了，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当时太相信老师讲的，事后来看会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奇怪的细节，比如说老师会说什么哦，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被对待你就赶快考回去资优班，就是没有人要救我耶，就是没有人要帮我这样子。但是那时候因为就是全心全意的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反正把椅子恢复原状就好了，或者是没有关系考进去考回资优班就没事了。可是我印象之中人生中有一件事情让我对于霸凌有很深刻的体悟，就是后来我考上高中之后，那有一个女生，那时候她也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就是很会读书，然后我们是读不同的学校，但是我们住得很近，因为我们读同一所国中。有一次我在住家附近看到她，然后就觉得说诶，今天是这个学校的考试时间吗，然后就开始跟她聊天，然后她就说她休学了，然后我就吓很大一跳，因为那种从小在只要有在那种很竞争的学校待过就会知道休学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那种连一次考不好都会被骂到不行的人，何况是休学。我就问说你是怎么了，他就说因为当时他就是在班上遭遇到了霸凌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班导就是跟同学们说现在班上的气氛很差，那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利用班会每一个人讲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叉叉叉，所以就真的是每一个同学上台讲他为什么不爽这个人，以及他为什么就是看这个人就是觉得特别不顺眼，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讲话。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些平常有不理他的特别疏离他的同学就上台表达这样子。然后当我 同学就是这个朋友他听到大概第三个第四个他就崩溃了，因为每个人就是在一个就是我可以讲话嘛，因为班导说你们想什么就讲出来，
觉得在帮你们调解
对对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就真的就讲出来了，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他感觉很阴沉啊，看了就讨厌啊，不喜欢班上有这种破坏气氛的人啊，甚至有同学就直接在讲台上握着麦克风说什么，哦，因为我就是觉得他的身材啊就是真的是也不管一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他就是说他在班会那一次他就整个崩溃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空间里，以那个年代来讲可能不会讲说是什么忧郁症，可是他那时候就是说他的精神就完全的没有办法再回到上课的状态。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在我心里面种下一个很重要的种子，因为第一个是你太震撼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从小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国小就一起读书的人会觉得说就是再怎么认真都没有用，因为一次的事件就可以让一个人可能过去好几年的努力就没了，因为他就无法再上学了嘛。以及第二件事情是我那时候也在想这个老师他的方法有没有用，我们都承认霸凌很常见但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理耶，
嗯，
因为那个老师也觉得他是好他是善意的，他很积极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对于这个霸凌的困惑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我的小说里有写我也有去问老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通常老师尤其是班导他有义务要去解决霸凌的问题吗？有人觉得班导是没有义务要介入的，因为他觉得有些时候你用大人的方式介入只会让小孩子就是更加不爽，哎，觉得是不是有料杯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到就是这个议题我们都承认很重要，可是他既然没有一个很基本的共识就是到底要不要处理，所以那时候我问的问题这么的基本，多数老师跟我的说法是没有一条法规，确实没有一个准则，没有一个手册告诉你一定要处理，可是因为这样子这个班级的整个动力会不好，你带班就会处处碰壁，就是班导应该是要处理，然后以及要怎么处理，我就发现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个方法都不太一样。我刚刚有讲过这本书第一个就让我觉得天哪就是这么一回事的就是性的章节，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哎，就是原来是这样子的章节就是霸凌，因为其实书里讲的非常的明确会出现霸凌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在这个团体之中得到地位，甚至得到别人的崇拜，得到别人的喜欢，得到别人的信任。那地位、崇拜、喜欢、信任，这个都是青少年求之不得的东西。
哦，就像那个老电影《辣妹过招》一样吗？
对，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就是你仔细去想一想，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义愤填膺嘛，觉得你怎么可以霸凌？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多数的人其实要么就是不敢表态，要么就是其实是会默默的去靠近他的。所以书里有一个重点我可以直接讲出来，就是我就算大家听了之后不买书我也觉得要讲出来，就是这个作者很直接的讲你把双方叫来调停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就已经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状态，就是一个人从他方身上获得权力的状态，你今天把他们两个人叫来其实不会改变这个状态，你要去改变的是这整个环境，为什么这个环境让这个人让霸凌的人这么做可以取得权力、地位、信任跟崇拜。
我自己的父母在教导我面对霸凌的时候耳提面命拼命的跟我说就是你千万不能还手，你如果还手的那一刹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正当性。可是其实我在滑短影音的时候真是不止一则啦，鼓励自己的孩子还手，你还手把人家打残了我们倾家荡产给你赔，我看到这种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其实现在的网络生态很常出现这种有某种程度上的道理但其实听起来又不太对的那种言论，看到这些言论就让我更不知道要如何面对霸凌了。
哦， 你的这个你说的这个短影音我也看过，因为有一阵子好多，就可能是因为我 Google 霸凌的关系，就出现了很多，就是你自己晚上在滑脸书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跟你讲，就什么如果今天小孩子被欺负了，你要告诉他你要勇敢的揍回去，因为你如果当下不马上揍回去，人家会觉得你就是一个软柿子，他之后就会一直欺负你。
对，没错，他的道理就是这个。
对，我当下也觉得有点有道理，但是我当下会觉得怪怪的地方是，因为我自己也生活 我也是个人，我也活在这个社会上过，我知道那个当下的反应要做到这种迅速的缓解它其实非常的困难、嗯、我自己都是可能活到30岁之后我才敢在听到不舒服的言论的时候直接就是制止对方，要去要求一个10岁的小孩12岁的小孩子不仅是要缓解还要用揍的，我觉得好考验他，好考验一个人的各方面的能耐。可是其实后来是看到这个作者讲的才发现到这个方法其实并没有用，因为就是如果说我们意识到霸凌的本质是通常是强势的一方从欺负弱势的一方得到他想要的一切，青少年憧憬的一切，那其实就表示说这个弱势的人他本身他在可能在各方面他就是一个弱势的状态，就是你去要求他反还手真的是很难达成、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因为他可能看起来就不像是有办法瞬间还手的人，他才会落入到这个就是因为通常我们会讲嘛，就是行为的人会去挑，他会去挑他的对象、
嗯、
对。二来是你这样子你会让那些被欺负的人有一个痛苦的义务，他要马上打回去，他如果没有马上的还击的话，人家会觉得那以后你的待遇就是是应该的，
对，你还会受到第二层的指责，
就是谁叫
你
没有，对，没有保护你自己。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作者他分析就是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为什么，其实就会比较有办法去判断说就是你刚刚讲的嘛好像有道理，但仔细又想又会觉得哪些地方卡住。那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只要稍微知道为什么，其实就会知道说哪个方法可能比较有用，哪个方法可能比较没有用。对，所以到最后这个作者还是有讲到，就如果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你真的很难诉诸这两方。
那别教出混蛋，这是一个关于教养书，让我们不要教出混蛋嘛。那如果未来是没有生小孩的打算，那我们在行动上或者是意识上面我们能做什么样改变让周遭的年轻人不要那么混蛋呢？
哦，我觉得我目前有看到一些这本书的书评，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大家都有讲到重点，很多人都有提到说它其实不只是一本教养书，我觉得没有错，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完全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教养书在看，我是把我自己跟年轻人相处时自己不晓得该怎么应对的困惑，对，我是抱着这个心理去看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其实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想到非常多自己可能也做过的混蛋的事、
嗯、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或者是你以前觉得应该有效但其实后来发现很雷的做法这样子。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情是我就常常会感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感到有点不安跟困惑，我们好像会觉得跟年轻人相处只有父母才会做才需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就会很纳闷说我们难道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比自己老吗？就是可能你今天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你的包括你有亲戚吧，你难道平常你没有跟你的侄子侄女就是讲话的时间吗？因为很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性的例子，有些人家里不讲学校不讲，他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准备跟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去面对这个世界，那有些时候会不会我们就是那个人，会不会今天可能你是那个上司然后他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他可能在学校跟他在家庭里都错过了，那至少我们还有第三层嘛，就是这个社会，你就是那个人，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可以怎么去处理。因为目前这本书就我所知很多买的人他们没有小孩子，他们可能就是老师，他们可能就是自己也很困惑，可能工作或者是日常也会遇到的人，或者有人是纯粹感到好奇，就是哦，这个观点到底这个作者要怎么去诠释这些霸凌、自私还有厌女，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因为这终究是一个社会都在看的事情。
嗯，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倾全村之力啊。
没错，我们就是村我们就村民啊。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每当在准备教养相关的单集的时候，我就是会有一种愧疚感，尤其是最近你看新闻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啊，这明明最严重的事情啊都是大人害的，好像你只能期待现存的混蛋慢慢凋零啊，然后你让未来的混蛋少一点。最后在节目的尾声啊，我想再请小乐推荐一下本书它能够带来的帮助，以及给我们读者的醒思。
嗯，我自己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在一个教养的一个领域里面可能听到好几种说法，但是我们都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像是盲人摸象一样，就是可能这次摸到的是一个是摸到象脚，就觉得那应该这个是这个教养这个部分就是象脚，但有些时候摸到的是耳朵，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教养这个部分应该长得像耳朵。可是我觉得这本它其实是从头到尾，从每一件事情，包括为什么我们会有厌女的文，我们为什么会有厌女的言论，以及包括为什么小孩子会讲出什么啊，好希望弟弟就是去撞墙，他都有告诉你说，就是那是因为他在目前的哪个阶段，他的身体跟他的心理发展到了哪里，所以你会比较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出于他的发展的一个限制或者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后有百分之多少是真的是他很白目。我觉得通常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比较有办法去做一个情绪的调节，就是你会知道有些时候他还做不到，所以你现在可能听不到他讲出一些充满同情心同理心的话，但是这个是因为他现在还做不到。
嗯，
那你就不会突然间觉得哦，你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而是知道说他现在还做不到，可是你给他时间，以及更重要的是你也给你自己时间，他有一天他就会做到，那我们会陪他做到。就是乍看他的书名很负面，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疗愈，因为其实这个作者有一直提醒我们是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以及就算我们曾经犯了很可怕的错，我们也要相信说这一切还是可以重新再塑造一次的。
节目尾声，我想引用作者的话作为今天的结语，无论我们怎么做，孩子都会不断为我们带来新的挑战，因为这就是他们学习与成长的过程。我们可能偶尔想不透他们到底有没有吸收任何一点我们灌输的观念，有时又会在仔细观察的过程中瞥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本质，想象着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各位能培养出一个让世界更美好更有爱的孩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邀请大家到诚品书店全台门市，或者是点阅节目资讯栏的诚品线上书籍连结，查找游记文化出版的《别教出混蛋》。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吴小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拜拜，也希望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让世界更美好更有爱的人。